崇祯皇帝传旨，叫江建臣到石城岛去骗杀侯国英。李明听了说圣命难违，这一下子气坏了白剑飞。他觉得要是这么做与良心下不去，太卑鄙了。萧剑秋也觉得骗杀侯国英不合适，不过他和白剑飞的想法不同。如果说派队伍攻打石城岛把侯国英抓住杀了，情有可原，骗杀有损先天无极派的声誉啊。可是真要派兵攻打，谈何容易啊！石城岛海上天险，又有50000铁甲军高手如云，你就派精兵数万也杀不了侯国英啊。江建臣听了恨不能揍李明几拳，李明一看扑刺一乐，哎呀，三位您别上火，您仔细琢磨琢磨我的话，我刚才说请万岁恩准相机缓图就是了，您琢磨琢磨。这句话提醒白剑飞，他哈哈一笑，好好好，生命难违，哎，就请他恩准相机缓图吧。萧剑秋乐了，这个鬼小子法都绝了。就这样请来老驸马冉兴，叫他回复圣命。冉兴是个老实人呐，满口应允，高高兴兴的进宫了。等把这番话跟崇祯一说，崇祯气坏了，玉姑丈啊，你太诚实了，受了他们骗了。请想光相机行事就没有准确的日期，相机行事10年8年都是他，再加上缓图，那更是遥遥无期了。他缓个30年50年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冉兴一听啊，傻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曹化淳慌慌张张走进来，启禀万岁，刑部侍郎黄科赞有本，有一年轻武士声称杀了杨赫，他到刑部投案自首，请旨定夺。崇祯一听颜色更变，哼，果不出寡人所料，江建臣情愿一死也不愿去骗杀侯国英，哼，寡人失算了。冉兴一听吓坏了，心想，哎呀，江建臣呐，你怎么能投案自首啊？万岁开恩，念江建臣往日功劳，请开恩。嗯，玉姑丈，你先到刑部查明此事，寡人随后就到。皇上想我亲自见江建臣，看你跟我说什么。袍袖一抖，他回后宫去了。冉兴心急如火，冲冲忙忙的出后宫，直奔午门。刚到午门一抬头，有俩人在这等他呢。谁呀？缺德十八收李明陪着五凤楼在金水桥畔等着。冉兴来到切近，刷把脸就撂下了。凤楼啊，你三叔也太不像话，怎么能到刑部投案，惹得万岁龙颜震怒，这不是诚心示威吗？这样一来后果更难收拾了。哎呦，我的驸马千岁别急啊，听我李明说几句，您错怪人了，投案的不是我师父，是那个任性不懂事的我的小师姑李文莲。啊，怎么又出个李文莲呢？嗨，人本来就他杀的，是我师父自己揽过来了。哎呦，这都乱套了，你们等着，我赶紧奏明圣上，别让万岁去刑部。说着冉兴噔噔噔噔又跑回去了。书中暗表，女屠户李文莲对江建臣一片痴情，认可替他死，故此他不顾雅叔的劝告到刑部投案去了。这边投案，刑部有人通知李明，李明和五凤楼急坏了，哎呦，你怎么跟乱搅和，这事情越搅越大，可是又无处查手，这才等着冉兴叫冉兴通知皇上。随后五凤楼和李明赶奔刑部，到这一看呢，门前围了不少人，怎么李文莲在这打了半天了，伤了不少人，围观的挺多。他们一眼瞧见江建臣已经化妆成老年人的模样在门前徘徊，一见两人来了， 慢慢的凑到切近，压低嗓音说：“这个女屠户太也可恶，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堵。若不是怕他师父不讲理，我真想宰了他。”
嗨，您别说这个，他也是为您好，已经摊上事了，不要紧，咱们到里边见见里边的大人。
还好，原来的刑部尚书啊，是魏忠贤死党，已经被抓走了，现在换了个临时代理的，这个人呢，官拜侍郎，叫黄科赞。黄科赞呢，和李明的父亲李经文是同科进士，两家挺好，就让李明带着师父、大哥进了刑部衙门，先拜见了黄侍郎，把事情说清，然后来到前边班房，干嘛？想看看李文莲干什么呢？还不敢露面，躲在暗处往那一瞧啊！哎呦，把李明的鼻子都气歪了。只见女屠户李文莲，嚯，穿了一身新衣服，头戴紫色五升公子巾，紫色花袍，上绣大朵牡丹花，葱心绿的长裤，高腰粉底造靴，精神焕发，大马金刀的坐在班房中的一把太师椅上。班房里就这么一把椅子，他往那一坐。李明心的话，这小姑奶奶哪是来打官司，分明向上级官吏到班房视察来了。就听女屠户在那喊：“哎，你们头儿怎么这么难请啊？人去了好半天也不见他的鬼影子，把大爷干在这儿了，茶水点心要啥没啥，你叫我怎么蹲在这儿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大爷是刺杀三边总督杨鹤的正凶正点子，不把我伺候地道点，大爷不高兴，跺脚上房一走，这人命关天的血案叫你们这帮小子替我背着。”再看几个捕快啊，被打得鼻青脸肿啊，女屠户揍的。女屠户一骂，这帮人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作揖打签陪着笑脸：“哎呀，回大爷，我们的头啊叫毛金长，外号人称金毛猴，嘿，狗朋友最近硬汉，要是见到大爷你还能不上赶巴结吗？”“大爷爷别急，他这就来了。”女狐一抬手，给这捕快一个嘴巴，打那捕快一咧嘴没敢挨呀。“哼，大爷不听你这破话，我要真的拍照，快端水上点心。”“哎，好了。”江建臣不由得摇摇头啊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胡闹啊？就在这儿，有人传话：“哎，头来了，头来了，快快闪开闪开！”紧跟着，四个小捕快簇拥着一个彪形大汉走进班房。这个人呢，就是班头金毛猴啊，有个三十七八岁，身高七尺开外，肩宽背厚，虎视生生。你想啊，在这当班头，净说上句了。竟打人了，早听手下人学舌，没进门已经气得眼睛睁得溜圆呢。怎么？只见他坐那把太师椅上，竟坐了一个20岁不到的俊美少年，不由得大吼一声：“嗨，死贼球，快给老子滚起来！”说着呜，蒲扇般的大手向女屠户当胸呜抓来了。你想啊，女屠户再泼辣到底是个女孩家呀，前胸禁区能让人胡乱抓吗？可把他气坏了。他微微一闪身，眼看大手来到切近，一翻腕子，正叼在金毛猴的手脖子上，微微使劲，金毛猴受不了了，手腕像折了一样，连喊饶命啊！哎呦，大爷饶命饶命！瞎了眼的东西敢跟我耍横，官司你替我打了吧。女屠户一甩，啪，把金毛猴摔在地上，随后蹭双脚一点，已经窜出帮房，两脚一跺，他上房了，站在房坡上双手掐腰：“小子，我走了啊。”啊，金毛猴傻了，这点子要飞，吓得他冲出班房，扑通跪地上，连连摇手：“哎呀，大爷别走，大爷请回。”他明白呀，要是把杀人凶犯跑了，他得蹲监坐狱，那是实职。就在这一阵儿， 刑部侍郎黄科赞从后堂赶了出来，见此情景抱拳拱手：哎呀，少侠请留步，快醒下来，手下人得罪了你，我替你罚他们就是。女屠户本来不想走，她就是为了抖抖威风，吓唬吓唬刑部大班的金毛吼。一看金毛吼跪地下请他留下，普快跪了一大片，那个当官的对他低声下气，他高兴了，唰一飘身跳了下来，冲着黄侍郎说：你是刑部的官啊？
啊，是是，
看样子官不小啊，黑心钱捞的也不少吧。
嗯，
大爷是侵犯要案，记住了啊，每天给我准备三桌上等酒席，再挑两个你府中的郡丫头伺候我，大爷认可蹲监坐狱，你好官升三级，听着没有？
江建成一看黄侍郎出头，知道不会闹翻，急着把五凤楼李明换出刑部。现在江建成难死了，皇上逼他叫他骗杀侯国英，这边李温莲为自己蹲监坐狱，顾哪头啊？
哎，李明凤楼，我对侯国英虽然没有真情，但绝不能屈从圣命前去骗杀他。可是眼下女屠户为我蹲监坐狱，他师父神尼又不能饶我，我只可到狮城岛去，你们赶快回去告诉我的师兄，我去就回来。
江建臣还有一半话没说，他现在想到石城岛骗杀侯国英，我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把他杀了，皇上讲我饶恕，我在皇上面前再救下李文莲。就这样他眼看李明五凤楼走远了，这才转身奔辽东石城岛赶去。离开京城走了不到15里地，突然后边有一个人追了上来，江建臣凭耳音听知道这人是追自己的，止住脚步等了一会儿，由远而近，那人来到近前，他一看正是快刀雅阎罗郭天柱。江建臣佩服他是条铁汉，所以以雅叔相称，上前还没等见礼，雅阎罗把脸一沉：江建臣，你要上哪儿去？嗯，你要一走了之吗？我家少主人对你一往深情，为了你甘冒杀身大祸，替你报了复仇，如今要替你去刑部投案，于情于理你都不该弃之不顾啊！我受华山两代知遇之恩，明知以卵击石，也不能不拦三峡大驾，你如果马上回去去救文莲，咱万事皆休，要不然我叫你血溅当场。江振臣明白雅阎罗误解了自己，他知道自己正是为了救出痴心未己的女屠户李文莲，才屈从圣命为皇上铲除心腹大患，骗杀侯国英。可这事情不能说呀，这朝廷机密，有关先天无极派的声誉，他不明言只可笑了笑：雅叔啊，江毛之心为天可表，老前辈日后自知，你闪开，让建臣上路。雅阎罗郭天柱对江建臣的含糊其辞他如何能信呢？不退反进，以栖身到江建臣身前三尺，毫不迟疑的擦抽出快刀。哎，雅叔，你听我说，凭我江建臣三个字，难道还不能取得你相信？江建臣说的是肺腑之言，可雅阎罗听了变味了，他把江建臣那句凭我江建臣三个字错会为向他示威。哼，好，你是不听我的，既然这样，我绝不容三峡多走一步。江建臣心腾的一跳，知道他误会了，他把心一横，想说出真情实话。
也是该着出乱子。还没等张嘴说呢，就在这阵儿，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，五匹马上乘坐四个人。这几匹马像闪电一般来到切近，马上之人边走边喊：“江三爷，等等，让我们收拾那个鹰爪孙。”鹰爪孙就是当官差的。还没用江建臣分说呢，四条人影唰已经跳下坐骑。这四个人每人一条啊腾蛇霸，哗就把快刀雅阎罗给围上了。江建臣一看可要命喽，来这四个人呢、竟是秦岭四煞，是女魔王特意留在京城附近保护江建臣的心腹。他们把雅阎罗当成追捕江建臣的武林高手了，再加上他们对江建臣呢有感情，江建臣饶过他们性命，报恩心切。还没等说清楚呢，唰，四杆棒奔雅阎罗砸起来。雅阎罗一口刀来敌四条棒啊，唰唰一下子一碰面就是三招。还就多亏江建臣呐来得快，赶紧从中插开，把他们冲过去了。就这样，好几个树伤的，雅阎罗身中两棒，大口喷血，几乎栽倒。四煞兄弟有三个人各被划了一刀，只有大煞左青龙幸免，这算不幸中万幸。江建臣说：“你们不能动手，这是误会，都是自己人。”说着上前去扶雅阎罗。雅阎罗郭天柱哼了一声：“江建臣，你等着，我找我的主人去。”蹭一提真气落荒而走。江建臣明白追上去也难以说清，他呆呆的愣在这儿了。秦岭四煞那哥仨伤都挺重啊，虽说是铁汉呐，上马都费劲了，还得老大左青龙一个一个的把他扶在马背上，最后剩一匹马。左青龙说：“江三爷，我们奉主人之命保护你，到石城岛去，跟我们走吧。”啊，这江建臣拿不定主意了，他想，我去干什么去呢？是和侯国英团聚吗？不是，我要杀他。我能下去守吗？就看这四个人为我拼命，侯国英为我呕心沥血，可是不杀侯国英我活得太艰难了，皇上不容我，大师兄不容我，李文莲蹲监坐狱。哎，爸，侯国英啊，我对不住你了。想到这儿，帮个认凳，乘胯坐骑，五骑马五个人马上加鞭，是直奔石城岛。简短接说，他们来到了海边上，这个地方是临时的港口。有无数的军兵把守，瞧见了秦岭四煞上前施礼：“哟，四位爷回来了。”嗯，赶紧往里边通禀，告诉我家岛主，就说江三爷来了，快准备大船，时间不但乘风破浪，来了一艘大船。江建臣弃马登舟，大船在海中行驶，水波万里，碧浪扬帆，很快来到石城岛的沙滩上，下了锚，搭上跳板，蹭蹭蹭，众人下了船。江建臣抬头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这座岛子修的固如金汤啊！随着地势高矮起伏，修了一座城，城墙高大坚固，城内屯兵，外边设防，不足半年呢、这座荒岛被女魔王整理的是井井有序。生平傲骨凌人的江建臣不得不佩服侯国英的韬略与才智。他们刚走了没几步，哎呦，就看远处跑了一个人，像小燕一样啊飞到江建臣近前。江建臣一看，正是侯国英自己来的。哎呀，建臣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建臣看着他没说话。秦岭四煞上前施礼交令，侯国英心情很好，告诉受伤的去治病， 叫左青龙去休息，随后军兵陆续全都走了。侯国英才伸出玉腕搭在江建臣的肩头。江建臣心里明白，我是来杀他来的。当侯国英的手搭在他的肩膀，他好像挨了一劈一样，身子一晃想要闪开，可当他的目光落在侯国英的脸上，他的心颤抖了，人也惊呆了。侯国英消瘦的身材，怀揣鹿甲，眼看要降生，那腰比原来粗了两三圈。女魔王侯国英扑到江建臣的怀里，建臣呐，不要说话，让我好好的休息会儿。说完，他闭上那双美丽的大眼睛，江建臣眼睛湿润了，他把心一横，猛挫钢牙。侯国英啊，虽然我们俩有这段孽缘，可是你也把我坑苦了。为了我们先天无极派，为了大明江山，我不得不如此。想这儿，他把手掌慢慢的举起来，手掌上灌上先天无极派的真气，干嘛？他这一掌要印在侯国英的后背上，让他毫无所觉的甜甜的死在自己的怀里，这是他最幸福的死法。他的手已经落下来了，在四挨上没挨上之际，侯国英啊趴在江建臣的怀里，腹部顶住江建臣的前胸，腹内的小孩啊突突突这一跳动，江建臣像被利剑穿心那么难受啊。侯国英要临产了，他要替我家传宗接代生儿女了。他立刻想到父亲司马文龙一生的遭遇，母亲杨碧云的红颜薄命，自己幼时被遗弃。侯国英对自己生死苦恋，快要坠地的孩子，这些，哎呀，我怎么能把他杀了呢？他手慢慢的落下来，可不是落在女魔王的后心，而是小心的搂住她的腰。女魔王把脸贴在江建臣的怀里，露出了一丝笑意。你说侯国英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，她已经摸准了江建臣的脾气了。江建臣心乱如麻，唉，别想这些了，烦恼事儿太多了，胳膊一圈，左臂下沉，他轻轻把侯国英啊拖起来了，一步一步向海边走去。侯国英睁开了一双美目，看了一眼江建臣，江建臣眼睛挂着泪水，他轻轻的给他擦着眼泪。建臣呐，我真满足了，因为你第二次不舍得杀我。江建臣心头巨震，几乎失手把女魔王摔在地上。哦，他知道我杀他，可是他还对我这样，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侯国英两个胳膊死死地勾住江建臣的脖子，把滚肉滚热的俏脸贴在江建臣的腮边。建臣，你是赫赫奇男子，凛凛大丈夫，我从你脸上能预测出准确的阴晴了。江建臣慢慢的坐下，把头也埋入侯国英的怀中。这阵儿凉风习习，海鸥扑啦啦在空中飞旋，这一切都没有惊动这两个人。两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，直到月上海天。这对生死冤家正沉浸在他们相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浓情蜜意之中。就在这阵儿，突然有个苍老声音喊：“两位三弟呀、啊，上好的一桌子海鲜热了三次，都走味儿了。蓉儿说了，不给咱们热了，这玩意儿凉了可真腥啊！”啊！江建臣一愣，他听出来说话的是六指追魂九子伦。啊！江建臣机灵打个冷战，我想杀侯国英，九子伦能饶我吗？有九子伦，又想到许孝红。哎呀， 我上了皇上的当了。